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个礼拜我有一个恳求大家，如果在今天来以前，把约拿书一到四章整个先读一遍，这样我们在一起来聆听神的道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比较有一个大概的轮廓。我想简单的讲，先把约拿书很简单的叙述一下。神差派他的仆人约拿去到尼尼微，是在以色列的东北边，那是亚述的首府，去向他的敌人亚述去传福音。可是他不愿意，神要他向东去，他往西去，而且跑到地中海最西岸的最边边的，是当时的所谓的地极的，也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叫他斯。所以神要向他，要他往东，他却往西去，去躲避耶和华。结果神就上了船，神就兴起大风浪，整个船都要淹了，船上的船主水手都非常害怕。结果他们自谦，看是到底什么原因，结果抽出来是约拿。约拿竟然躲在 船舱底下，在那里打盹昏睡。结果把他叫起来，你这个人怎么搞的，然后讲了一大堆。最后约拿说，这样你们干脆把我丢在海里面，风就会平静了。结果他们就把他丢在海里，风确实就平静了。平静以后，约拿在深渊里面，神安排一条大鱼把约拿吞在肚腹里面，在海里面，在黑暗中，在深渊的深处，好像 在阴间的深处一样。约拿非常的痛苦，他在那里向神呼求，向神认罪。很奇妙一件事情，神就把这个大鱼安排到了岸的旁边，把这个约拿又吐出来，约拿就上了岸。上了岸以后，耶和华神第二次呼召他，你再去往尼尼微去传福音。他呢，整个城很大，要走三天的路程，他呢只走一天，然后他就宣告，再过四十天，你们若不悔改，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结果没有想到，就因为他这样一传，神竟然有恩典、有怜悯，使全尼尼微城上至君王，下至所有的百姓，甚至动物，全部通通披麻带回认罪悔改。这件事情，大家可能你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何如此？待会我会再提到。没有想到这件事情，约拿非常的不高兴，很大大的不悦。他在岸边，在盖了一个棚，他想坐在那里看看尼尼微的结果。没有想到，神天气很热，神呢为他安排了一个披麻树给他遮阴。他心里面就很高兴，结果呢，神第二天又安排一只小虫，把那个披麻树给他咬枯萎掉了，没有遮阴了，他晒得头昏眼花，他心里面就大大的不悦，然后向耶和华神求死。前面他已经也向耶和华神求死，就是看到他的敌人尼尼微人悔改。那耶和华神最后跟约拿讲了这两句话，我们把四章的十节十一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一遍，我们一起同声再读一遍，预备，请。好不好？如果你手中有什么圣经，请打开约拿书第一章。我们每一个人都翻开圣经，在你的座位前也有圣经。我特别这个礼拜把一些圣经摆出来，就是怕有的人，我在这里鼓励大家，你每次来聚会最好带上自己的圣经，所有你听到得着心得写在住在圣经的旁边，这是很重要的，对你来讲是非常宝贝的。神的话是非常非常的丰富。 每一个人麻烦你翻开约拿书第一章。第一章，耶和华的话临到亚米泰的儿子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你知道吧，尼尼微就是亚述，他们的恶有多恶吗？你知道吗？他们把他们的敌人抓来以后，他们是把他五马分尸的，然后有的是从上面给他打一个洞，然后灌水银，让你整个人痛苦皮肤，还有就是用扒皮的，把敌人的皮肤硬是扒开来，是非常残忍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尼尼微他们的罪恶满盈，耶和华神说：我看到了，虽然他们的罪是如此之大，神却是有爱，神看见人的罪是需要认识这位圣洁的神，满有恩典怜悯的神，所以神要他的仆人约拿去向他们传福音，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的面前。第三节，我们一起同声来念，大声的念，预备，来。约拿没有顺服神的旨意，因为他恨恶他的敌人，他的敌人太残忍，他的敌人是约拿，因为他个人的国家民主意识很强烈，他很爱他自己的国家，可是他却忽略了耶和华神不是只是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神是万族万民万邦的神，包括非常残忍罪恶满盈的尼尼微人，亚述人，亚述人。但是你请注意，约拿他以为他逃避神他就可以没事了，但是神却兴起环境要他仍然走回到神的旨意，所以说神的旨意不因为人的悖逆就受到拦阻，就受到改变，神绝不改变。如果各位看第三章的第一节，第三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神的旨意是永远不受到人的悖逆所拦阻，神他的旨意永远是永恒的，神的旨意永远是不改变的，神的旨意是从创世以来一直到今天，乃至于到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永远是不改变的。正是因为我们人悖逆神，神在旧约派了多少的先知，要以色列人成为世人的光，以色列人他们不愿意，他们只愿意把这个恩典肥水不流外人田，所以神就只有差派他自己的儿子耶稣基督，竟然连他来耶稣基督这些犹太人都要拦阻耶稣基督去完成神永恒的旨意。其实约拿就是以色列人的代表，约拿也可能是今天你我的一个翻版，约拿可能就是你就是我，约拿他想逃避神，可是神绝不因为他逃避被你受到拦阻，所以耶和华神第二次话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民众宣告我吩咐你的话。好，这是第一。第二，简单的讲，我就不讲历史背景了，大家都知道约拿是当时北国以色列国，也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在最早开始北国的第一个王叫耶罗波安，到后来有另外一个叫耶罗波安二世，约拿是那个时候也大概是主前755年的时候的先知。约拿这个做先知跟其他的先知不一样，所有其他的先知都有从神那里给他的所谓的命令或是教训，英文叫 oracle，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翻比较适合一点，但是约拿是唯一没有从神那里领受 oracle 的，约拿只是一个很单纯的神叫他去向尼尼微城传福音而已。 但是实际上你读约拿书，你会发现约拿这个先知，我实在是很佩服他。为什么？他是不隐瞒的把自己的丑事实实在在的记载下来的。他自己怎么违背神，他自己的软弱，他自己的那种心理的顽梗，他的那个国家民族意识如何如何，他对敌人的仇恨等等，他实实在在忠忠实实的记载下来。甚至他大大的不悦，他向神发怒，他向神求死等等，他都不忌讳的记载下来。约拿是一个这么实在的一个先知，是这一点从这个角度确实是值得我们来效仿。但是约拿他的国家民主意识观念使他一直不能够照着神要他去达成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心智是很可惜的。我们看看约拿，其实他的，我们可以这样子讲，约拿其实是他个人的爱自己的民主国家胜于爱他的仇敌，或者说约拿他爱他自己胜于爱神。从哪里看出来呢？我们一起看第三章。我们先看第三章的第十节，三章的十节跟四章的第一节，这里说，于是神查看他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就是指尼尼微城，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请注意，神是因为人肯认罪悔改，神就愿意施恩典施怜悯，神愿意宽恕。结果第四章的第一节，这个事情约拿大大的不悦，且甚什么发怒，他是对敌人恨之入骨，他不愿意看到敌人悔改，他愿意看到敌人因为不悔改被耶和华神整个请灭掉，这是他的心态。那约拿他爱他自己胜过爱神。你看第四章的第五节，第四章的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他城究竟如何。耶和华神安排一颗蓖麻，使其生发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颗蓖麻怎么样？大大的什么？喜乐。如果你看这个大大的喜乐，跟前面的第一节四章的第一节大大的不悦，你可以看到约拿爱谁？他是爱他自己，他舒服就好。我们亲爱的姊妹们，你我是不是只肯待在我们自己的安全窝？我们在这里敬拜神，我们就很满足了。我们却没有看见神是要我们离开安全窝的，神要我们去到他要我们去的地方。约拿他愿意享受在蓖麻树荫下提供他的舒服，因为天气太热了，他觉得很好。可是当那个蓖麻树神安排一只虫把它给咬死了以后，枯萎掉以后，约拿怎么样？你看第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四章的八节，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曝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第十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理乎？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什么合乎理。哎呀，你看约拿，亲爱的姊妹们，这其实不是我们的光景吗？我们常常其实也是这样。好，约拿怎么样逃避神呢？约拿他就到约帕上了船，是一个海港，在地中海的东岸，他上了船，以为他往西，神要往他往东，他往西跑到地中海的另外一端，西岸的最极边，就是今天的西班牙。他以为他这样可以逃避耶和华神了。我们看看神用三种方式，请特别注意，你好好读约拿书，你就会发现神用三种方式来调教他的仆人约拿。第一是什么呢？如果你看第一章，神安排什么？暴风。第二，神安排什么？一条大鱼。好，请注意，神用第一种方式是神用他的权威 请注意，神用他的 sovereign authority， 可是神用他的权威仍然不能够使约拿降服。为什么？因为他就算口服，他心不服。好，神就用第二种方式，请看第四章第四节。第四章第四节，耶和华神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再看第九节，神对约拿说，你因这颗披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请问第二个方式是神用什么？用讲理的方式。请问管不管用？管不管用？也不管用。第三，神用第三种方式，我们一起读第十节跟十一节，我们一起同声再练一遍，预备来，四章的十节十一节，预备来。请问权威、讲理和爱哪一个力量最大？哪一个？在教会也好，在家里面也好，在公司行号里面也好，假如你是经理，假如你是再高，你做 CEO， 假如你在教在你的工职场上你是教授，假如你是在家里面你是父母，有父母的权威，假如你在教会你是牧师长老，你是执事，或是你是主日学的校长，请问权威、爱和说理哪一个最管用？好，今天我们不能讲这个问题，但是三个都有用，但是要看人。但是我再讲一遍，爱还是最重要。但是我们对爱的定义常常有错误，我们以为爱就是对罪我们 cover up， 我们不敢这个，那个不叫爱。真正的爱一定有神的怜悯跟公义，爱如果失去了公义，那不叫爱。爱如果歧视邻人，那个不叫爱。你看神其实是很严厉的对待约拿的，约拿被神对付到一种非常可怕的境遇。如果你好好读第二章，你就可以看到约拿，神对他公义，神的手在他身上使他受不了，但是神最终的目的还是要用爱来激励他，使他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个人的体会，当我读了约拿书第一章到第四章，我发现真正这四章里面最重要的核心是四章的十节跟十一节。我们再一起同声来读一遍，预备来。约拿他另外一个错误的心态和观念，就是他认为耶和华神只局限在巴勒斯坦，就是从罗马统治以后把以色列改名叫巴勒斯坦，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以为他上了约帕坐船离开以色列的时候，他就脱离了耶和华神的掌握，他就脱离了耶和华神的视线。他在船上，你请注意，请问地中海是不是耶和华神的范围？可是约拿他以为他逃离了，他不在耶和华神的范围掌管底下了。因为什么呢？因为船上的水手，如果你看第一章，如果你看第一章，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你看第一章的五节到六节，我们一起同声来读，预备来。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笑到底舱躺卧沉睡，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啊、你为何在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起来求告你的神， 换句话说，船上的人他们所拜的神是什么神？是外邦的假神。所以你注意一件事，他以为他到了地中海是耶和华神的势力范围以外，他以为他在船上那是外邦人的船，耶和华神的视线掌管也没办法再追随着他了。他甚至注意外邦人所拜的神明完全不再是耶和华的神，他36计逃为上策，逃为上策，他以为他这样子做他就可以远走高飞了。但是你要看见一件事，约拿他是耶和华神的宣教的神的先知，他的心还不如这个船主。如果我们看第一章的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啊，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于灭亡。你注意哦，连船主都顾到他水手的什么安危，船主都有一颗怜悯的心，船主都有一个恻隐之心，而约拿竟然对于他这个耶和华神要他去传的对象，这些外邦人同样是按照神形象样式所造的人，约拿竟然不闻不问，漠不关心。不但如此，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看见约拿他甚至因为没有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不但不能够成为外邦人的祝福，他甚至成为外邦人的一个什么不幸和不测的一个来源。如果你看第12节跟14节，12节说他对他们说，就是约拿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为我的缘故。所以约拿成了 trouble maker， 约拿没有成为全船人的祝福，反而成了全船人的不测和不幸的遭遇的缘故。亲爱的姊妹们，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保罗他成为囚犯被送到罗马去的时候，当时船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浪，船上有276个人，这276个人连船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保罗，神在他旁边，神告诉他，你放心，全船的人一定会平安的。保罗站起来向全船的人宣布，原来他告诉船长，船长根本不理睬他，照样船长要按照他原来要走的路线，结果没有听保罗的话，船遭受不测大风浪，整个船几乎要被海浪摧毁掉。保罗这个时候站起来向这276个人叫他们放心，我的主我的神已经告诉我，我们必然安全登上岸。保罗成为全船人的祝福，约拿却成为全船人的什么？全船人的什么？咒诅。亲爱的姊妹们，一个不愿意传神福音的人，我们周遭的人甚至教会不会因我们蒙福的。如果我们愿意走在神的旨意，教会也好，我们周遭所有不信神的人会因为我们蒙福。但是约拿可惜全船的人遭受如此大的风暴，这个船有不测和不幸，约拿自己说是因为我的缘故。约拿他自己心知肚明，他心里知道，因为他自己知道他逃避神。我讲过这个事吧，我在加拿大的时候有一个台湾来的一个铁工厂的一个小老板，他来告诉我，他说牧师我也想要受洗。我很怀疑他为什么要受洗，因为他一直是很刚硬的人。他说牧师啊，我愿意受洗是因为我如果接受耶稣基督，我就多一个神明保护我。因为他在台湾的时候开个铁工厂，这个铁工厂里面有各种的神明的像，什么像都有。他说我来到加拿大，我才发现原来还有一个耶稣啊，好，我愿意接受耶稣，这样我多一个神明保护我。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哎，难道你不怕观音菩萨会发脾气哦？他说那就看谁有沟了。什么叫有沟？ 就看谁比较能耐有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的。他就讲了，他说在他想，耶稣的势力在加拿大，台湾的势力是佛祖菩萨观音吧，耶和华神耶稣基督他的势力是涵盖整个地球，涵盖整个宇宙，又岂只是观音菩萨人自己所想象编造出来的这些假神。亲爱的姊妹们，约拿他的观念完全错误了，他的神观错误了，难怪他没有那个动力去传福音。亲爱的姊妹们，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如果你知道你所信的神是宣教的神，我们如果与他的性情有份，我们又岂会不宣教呢？那你说我没办法去宣教，神没有叫你要走到千里远里之外叫你去宣教，神告诉你就在你的门口，神告诉你从你的家开始，神告诉你从你的公司开始，神告诉你从你的附近的大学开始，其实神摆出很多的工厂需要摆在我们的眼前，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约拿他用自己的方法，他不但是整个船的 trouble maker， 他反而他还用自己错误的方法，他还甚至讲了一句大言不惭的话。什么话呢？啊，你看第一章，你看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八节九节，一起来，预备来。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于哪一族的人？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他说，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哎，讽不讽刺？讽不讽刺？其实约拿他讲这句话跟我们所讲的其实一样。人家问你是不是基督徒，是，我是基督徒，我是信耶稣的，可是人家从我们耳口中却从来没有听过我们跟他谈过一句耶稣的事，人家却从来没有从我们口中听过我们向他们谈福音的事。而约拿自称自己是个所谓的基督徒，但是他也知道耶和华神是沧海的神，很矛盾，很矛盾，约拿很矛盾。亲爱的姊妹们，约拿给我们看到他的失败也可能是我们的失败。现在请我们看第一章，约拿这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不肯传福音的人，一个不肯按照神旨意去有宣教使命大使命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灵会一直下沉到一种非常可怜的光景。请你看第三节，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注意第一句话，下到约帕。注意啊，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很奇妙，他用上到下到，不是用 geographical 用地理的位置来形容的，它是 spiritual significance 还要更大于 geographical 的 meaning。 下到约帕什么意思？他偏离神的旨意就是下到。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其他的经文。好，再请看第五节，随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倾斜。约拿怎么样？下到舱底躺卧沉睡。第六节，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哪。 down down， 第一步 down 到哪里？约帕。第二步 down 到哪里？船舱底下昏睡，灵里昏睡，沉睡了。再看第十二节，第一章十二节，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再荡，荡到哪里？海里面。这是第三步的荡。再看第四步的荡，十七节，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个荡整个在什么？鱼腹里面。请问在鱼腹里面是什么？全部渊面黑暗，大水漫过， 他在深渊，在好像阴间的深渊，那个时候张开眼睛什么都没有。约拿在这种光景，他的灵命已经沉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更可怕的，请看第二章。第二章我们看第二节，约拿在鱼腹中向耶和华求告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注意哦，阴间的深处，你可以看见他已经 down 到这种地步了。好，你再看第三节，你将我投入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轰涛都漫过我身。他的灵里的光景已经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再看第六节的上半节，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你看到他的整个的属灵的生命荡荡荡荡荡，一直荡到这种地步。亲爱的姊妹们，神为什么许可他荡到这种地步？因为神要他亲自亲尝到如同阴间般的那种痛苦，使他看见人不认识神，在阴间中受苦的那种光景是何等的可怕。神要让他看见，你今天我准许你遭遇的，就是要唤醒你，使你回去按照我的旨意去向尼尼微城。他们的光景其实跟你现在所遇到的光景是没有两样，他们今天所遇到的光景也如同在山根地的底下，也如同在阴间的深渊一样。你为什么不肯照我的旨意去向尼尼微城的人向他们宣告？神许可约拿如此痛苦深渊的遭遇。前天什么没原谅我，我自己也曾经经过这样的遭遇。当神的手在我的身上的时候，神让我恍然大悟，神让我看见我配被你陪伴。我没有办法讲细节，这种遭遇，亲爱的姊妹们，你要为这种遭遇感谢神，你不要为这种遭遇灰心。神他恩典的手永远在你我的身上，没有离开我们。神借着他在痛苦中深渊的呼求，神的爱和怜悯要使约拿的灵魂苏醒。怎么苏醒呢？他原来是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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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wn， 现在神使他 up。 我们来看神怎么使他 up。 我们一起看第二章的第六节的下半节，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什么救出来。这是第一步的 up。 我们再看第二章，同样是二章的七节，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好不好？第二步的 up。 我们再看第三步的 up， 第九节，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谁？耶和华。哎呦，这是最宝贝的 up。 结果最后我们一起同声读第十节，十节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什么约拿吐在旱地上。你看见他又回到旱地上，这里面看见一个基督徒，我们不愿意照神旨意的时候，神会许可我们的灵荡荡荡荡荡。但是当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苏醒回转，看见自己可怜的光景，我们回到神面前，主啊，求你赦免，我没有行在你旨意，我不愿意向人传福音，我羞耻你的名，不愿意向人传福音，主啊，你许可我如此。当你如此的时候，神就使你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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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不传福音对我们的灵命的成长有很大的阻碍。亲爱的姊妹们，这是我自己很亲身的经历。如果说今天我们愿意在西北或是在我自己平常生活向人去传福音，完全是因为神管教过我，我知道是神的恩典怜悯。如果不是神的怜悯，我们根本没有那个力量去传福音。我们需要神的爱的激励，神的爱激励我们的时候，亲爱的姊妹们， 我们肯去向人传福音，你就发现你的灵命一直不断的在长进，你就发现神一直用他奇妙的大爱和恩典，一直不断的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渺小，看见我们的污秽，看见我们的不配，我们才更看见像我这样个不配的罪人，神竟然救我。也因此这样，你就看见你去传福音，不是你我的恩典恩赐，也不是我们有爱，乃是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罗马书1:16，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传福音有助于我们更认识神，传福音使我们更敬畏神，传福音使我们更敬爱神，更委身给神，传福音让我们更加赞美这位神，传福音更让我们感恩这位主。很可惜，约拿神第二次叫他再去尼尼微城，你看约拿心不甘，还是心不甘情不愿，尽管他被神抓回来他去了，可是他如何心不甘情不愿呢？我们一起看第3:1，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吩咐你的话。第3，我们一起同声来念第3跟第4，预备来。请问，回答我，约拿传的是福音还是祸音？啊？啊？为什么他传的是祸音？他心里面，你注意，再过40日，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他的心态还是希望你们不要悔改，耶和华神请赴你们，你们通通被消灭。他传的是祸音，他传的其实不是福音，而且全程要走3日。当然，神学家有很多的解释。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见他实际上只走一日，他心不甘情不愿的。约拿他的这种心很明显的反映出他对敌人的仇恨，尽管他表面顺服神，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真正心里完全愿意顺服神，所以他传的其实是祸音。结果没有想到全城的人怎么样，竟然悔改。哎，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哎，我请问，我相信在座的你很多人，像你一个人，你所关心的人向他去传福音，可能你传了10年他还没有信。哎，约拿怎么可能去传一次，再过40日尼尼微城就要倾覆了。哎，全城的人信主啊，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考古学家他们根据当时考古的资料，在当时确实发现有这样的事实。什么事实呢？当时的尼尼微城在亚述帝国曾经发生了2次大的瘟疫，第一次是在主前的765年，第二次是在主前的759年。我刚才讲的约拿是主前755年的时代的人，当时在他那个时代，这2次发生的大瘟疫，不但如此，而且在主前的763年还发生了一次日食。所以当时的亚述人他们有一种迷信，他们觉得说可能是天神要降灾给他们，而神其实不管是天象是各种的自然的现象，都是在耶和华神的掌管底下。神知道是时候了，神要借着这些天然自然的现象差派他的仆人约拿，正是时候，你应该去什么，借着他们的迷信也好，因为亚述人的恶非常可怕，他们的恶是非常的残忍，神要借着这一次以他们以为的假神，以他们以为是天神如何如何，先第一步的让他们先看见他们的罪。所以当约拿向他们传祸音的时候，没有想到全城人上至皇帝披蒙戴孝禁食，连动物都不准喂他吃，全国认真在他们不管是哪一个神， 他们认罪悔改。神有怜悯有恩典，竟然就没有消灭他们。神再给亚述机会，倒是注意在拿鸿书里面就不一样了。拿鸿书是神向拿鸿要拿鸿宣告尼尼微的什么灭亡，看见了没有？哎，好，那今天我们当然不是讲拿鸿书，但是注意一件事，你看见一件事，如果大瘟疫也好，日食也好，都是在这位宇宙的主宰耶和华神的作为，很讽刺的。连约拿都认为耶和华神的势力只是在以色列地，但是神却借着这些日食和大瘟疫，要尼尼微城的人看见，也要约拿看见，我耶和华神是宇宙的主宰。但是你看见一件事，大自然也好，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哪怕是一个小虫，一个风暴，一个东风，一个蓖麻树，一只小虫，一个大鲸鱼，这一切的安排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你去看都是耶和华神说什么说什么所安排的。如果连自然界动物界大自然都听耶和华神的吩咐和命令，那么为什么你约拿竟然不听我耶和华神的命令？整个自然的运作这么有规律，他们都按照神的创造的定律来运行，为什么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们，我们却抗耶和华神的旨意，我们却不愿意？连这些自然界都顺服神，我们却不愿意顺服神。当耶稣基督他顺服父神的旨意，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耶稣基督成了第一个最大的宣教士。耶稣基督回应父神给他的呼召，他知道是神父神对他的爱，耶稣基督也因为他自己的爱，他甘愿为我们离弃，离开天上荣耀的宝座，他来到这个罪恶又丑陋又污秽又肮脏又龌龊又败坏的这个世界。他不嫌我们脏，他不嫌我们臭，他不嫌我们低等，他愿意来到我们当中，降世为人，他降世在马槽里面，他成了木匠的儿子，他如此的卑微，他的目的没有别的，只为了完成父神的旨意，是因为神的爱。当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这个在希腊原文什么意思？这个激励的意思是，如果你懂希腊原文，你就知道，我如果走到这，神把我堵住，我走到这，神把我堵住，我走到这，神把我堵住。保罗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意思是神不许可他的儿女走偏了他爱的一个旨意。在当中保罗被神的爱给堵住了，保罗或向东或向西或向南或向北，他都知道神的爱激励他，神的爱围堵他，要他一直走在神的爱的旨意里面。就是因为这样的爱，保罗愿意为福音的缘故舍命殉道。他说我去耶路撒冷，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保罗是基督的爱激励他，当约拿没有神的爱激励，他以为神要他向东，他竟然要往西，他没有经历到神的爱激励，神的爱在堵住他，堵住他，堵住他，他没有以为耶和华神是全地的主，他以为耶和华神的范围只在以色列。如果我们以为我们所敬拜的神只在这个房屋里面，我们却没有看见神的旨意也在西北大学，我们也没有看见神的心意也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心意也在我们的公司行号里面，我们有没有看见神的心意也在我坐飞机的时候旁边，神安排一个中国人或者外国人，你可以用英文跟他谈，他坐在旁边，神在给你给我恩典，神在给你给我机会，神在给你给我将来我们不会空手去见他的面。神说没有一个人可以空手来见我的面，神是给我给你机会，这是恩典，不是我们给神恩典，这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都轻易让这个恩典就从我们的肩膀就流失过去了，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自己也有软弱，有的时候 我自己也会胆怯，不敢向人开口。特别是今天这个时代，你如果提 God， 人家接受；你如果提 Christ， 人家就对你反弹，不接受你。有时候我心里面也有这种，可是神的爱激励，神的爱激励你，越不肯，神就越要你。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看见福音真是神的大能，真是神的大能。弟兄姊妹们，你相信吗？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我们就会看见。我们来看箴言二十四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人被这个不是我们表面以为知道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指福音。这句话就是指人被拉到死地，是指那些亚述人在拿红书，也是约拿，他们已经神要毁灭他们了，你要把他们什么救出来，去拦阻他们，免得他们被杀，免得他们被神的刀，耶和华的刀，基甸的刀，免得他们被耶和华神的审判的手临到他们身上。亲爱的姊妹们，不是我们在这里聚会就好了，神要你出去，出去其实很实在的，就在我们的四周，就在我们的生活圈子之内。神并没有要你到中国去，神也没有要你到拉丁美洲，到非洲去。神只要我们有一颗心，我们就愿意了。今天我用时间稍微长一点，约拿只求自己的喜悦。当神安排一个庇拿树，他觉得很舒服，日头不能照在他，他就很舒服，大大的欢喜。可是他却看不见神喜悦他做的事，连外邦的水手他们都因此认识了耶和华，约拿竟然不认识神。一个传福音信息的人，一个传赦罪信息的人，自己必须真实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蒙赦免，我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如果你没有清楚你自己，会经历到你是一个蒙赦免、蒙得救的人，你又岂会有这个负担去向人传福音呢？如果你一直没有这个负担，亲爱的弟兄们，求神帮助我们回到神面前。主啊，为什么我没有那种经历，好像我的罪蒙赦免？为什么我没有那个经历，好像我是蒙恩的人？我们再一次回到神面前的时候，神就会让我们看见，是因为我们怎么样，我们没有真认识这位神。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去经历神的赦免，我们需要在生活中去经历神救赎的扎实和实际。亲爱的姊妹们，约拿他自己没有这样，约拿他爱他自己，约拿他爱他的国家民族，所以他当当当当当，神有怜悯再使他 up。 如果我们真有心在神面前，我们自己思考神的爱浇灌我们，他一定会激励我们愿意去完成大使命的使命。最后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做结论。现在的宣教运动是从莫拉维亚的弟兄会他们开始的，当时宗教改革以后，有不少人脱离了天主教的制度，他们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这些人他们没有地方聚会，而莫拉维亚他们是当时德国贵族的这个宗教的领袖，叫清清多夫。清清多夫他就把他的一个很好的山庄拿来作为收纳接纳这些脱离天主教制的，进到所谓的 Protestant， 在那里他们一起在那边聚会敬拜神。但是因为来自不同的地方，所以每一个人带着自己的成见，教会很难合一。所以清清多夫他就有一次在神面前祷告，神就告诉他说，你主持一次圣餐。他在那一次主持圣餐的时候，所有的人被基督的爱激励，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把人与人之间的墙垣给拆毁，而这些基督徒们竟然还把耶稣已经拆毁的墙垣重新再对立起来。他们因为在这次的圣餐，人人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没有想到，就是因为那一次神激励所有这些弟兄会们的心，他们一个一个愿意受差派到欧洲各个角落去传福音。当时在这个山庄里面， 所有被差派出去的宣教士比留在这个山庄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还要多，不是别的，是因为神的爱激励他们，神的爱使他们由内聚力成为外展力。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外展不影响我们的内聚，就因为有外展我们内聚力更强。如果我们只顾内聚力，我们不愿意外展，我们的内聚里面会产生腐化，会产生问题。凡是不传福音的教会，教会里面就一定要产生问题，这是真实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选召我们不是别的，要我们去传扬他的名。最后，我们自始至终我们都要面临一个抉择，请问你是要选择逃避神的面像约拿一样呢，还是你愿意选择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等我们将来见他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向他交卷。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求你饶恕我们，你的话到这里人所能够传讲的，人所能明白的实在是有限，恳求主你的圣灵一直不断地借着你所启示的话语来敲开我们的心门，你的爱不断激励我们的心。我们感谢你赦免我们的罪，主我们求主你祝福整个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给我们这样的福音的使命感。我们谢谢主垂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回应。